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3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洗脑头目跟我学练法轮功。四川大法弟子荣学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8日。1998年11月6日下午4点，我得到了法轮大法，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永远铭记于心。一，修炼前一步如踩蚁。得法前，我是本镇方圆十里八里闻名的病秧子，出门总是移着拖着走，从来不敢迈开一步。人们总是嘲笑我，蚂蚁蚂蚁快走开，这边来了个老太太。那时我才50来岁，身上就有十几种病，最让人心烦的是偏头痛，中药西药外科内科民间偏方都无济于事，整整痛了我41年。最要命的还是胆结石，那个痛的滋味哦，就好像有两只手在将我的肝胆活活撕裂一样，真是苦不堪言。记得那是1998年10月6日上午，我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检查之后，医生说必须上手术台，但不能保证能活着下手术台，说我的胆稍一挤压就要破裂，时刻有生命危险。当时我身上只有51元钱，又担心上了手术台下不了，只好在医院拿了点药回家了。二，修炼后步履轻快，判若两人。不做手术回家又难受，这时我想起了镇上有一群人在练法轮功，据说练功能祛病健身，远远就能看见练功场飘动的黄色条幅，我的双脚承载着身体向那缓缓移动。到达练功场，我就站在练功人的身后，跟着他们比划动作，虽然我的动作很不准确，但奇迹发生了，胆结石不痛了，手脚灵便了，全身舒服了，我知道自己找到真神了，大法师父已经在管我帮助我了。天啊，这是多么伟大的时刻。1998年11月6日下午4点整。第二天，一颗激动的心驱使着我到了市医院，主治医生以为我又来求治了，但他们发现我步履轻快，口齿灵巧，精神饱满，与先前判若两人，哪像个病人。我告诉他自己练法轮功了，只一会儿功夫身上的病全好了，现在无病一身轻。他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不到24小时，一个崭新的生命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得不信服师尊的伟大，大法的伟大，法轮大法好。结果我的主治医生夫妇及他们的同学当时就得法，开始走入大法中修炼。一个走路如踩蚂蚁，方圆十里有名的病秧子，突然脱胎换骨，神采飞扬，中气十足。不仅我自己心里无法平静，我们整个家庭都被震撼，街坊邻居也目瞪口呆。法轮大法的福音在这块土地上，人传人，心传心，迅速普及。师父慈悲洒甘露，给了我一双好脚，我就要走出去讲大法的真相，我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真相。 2005年之前，我逢人就讲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讲法轮大法好，红传全世界盛况，讲天安门自焚，江泽民导演和1400例如何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明白了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好，都知道了中共的邪恶本性。2004年年底，九评共产党奇书问世，给了民众一个站队的选择机会。我讲真相中就有了三退保平安的内容。十几年来，经我讲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员有20000出头，过程中有苦有甜，有笑有泪，弟子全凭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走到今天。下面仅选择其中2-3例道来。三，洗脑头目跟我学练法轮功。1999年7月20日以来，我们当地的大法弟子都受到了邪恶的各种骚扰迫害，我也成了街道居委会监控的重点人物。2001年大年三十中午，居委会人员三番五次通知我去派出所参加他们办的学习班及洗脑班，他们要求我自带碗筷、被子等生活用品，被我拒绝。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给我家人施压，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于是我就端了茶杯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里有2民警，他们早就知道了我的情况，见了我之后，他们就主动回避了。只有一个上面来的领导与我聊天。这个领导我早就熟悉，是县司法局的，我的情况他也早就了如指掌。他就向我说了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说他胃里很难受，酸甜苦辣都不敢吃，吃得少吐得多，胃子烂了就割，割了再烂，烂了又割，已经动了多次手术，简直生不如死。我当时就悟到，他不是来给我洗脑的，而是来求救于大法，来得法修炼的。我就问他，愿意跟我练法轮功吗？他说愿意。我叫他等着，我马上回家，吃了午饭。下午，我拿着法轮大法经书转法轮，到派出所给他阅读，并教他练功。后来，他胃病好了，生冷、酸甜苦辣都敢吃了。我一直把他当同修，给他送真相资料，他全要，还传给他的同事看。2003年，一次他开车，在三岔路口，被一辆拉电杆的卡车尾扫车头，他的面包车头当时就被电杆扫扁了。路人都说，完了完了，没命了。等到救护人员割开车头将他救出时，发现他只是胸口有点红印，身体完好无损。他非常感恩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2005年九评问世，他就主动退出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四，镇党委副书记爽快三退。我讲真相总是随缘而行。一天，前面来了个穿戴体面的男士，我便迎了上去。我告诉他自己练法轮功怎么受益的，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中作假的漏洞，告诉他九评共产党列举的中共的丑恶历史，最后告诉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可以保平安。他爽快地答应了，用化名做了三退。临别时，他嘱托我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他还说，你知道吗？我是本镇的党委副书记。五，高中历史教师说，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一天， 一个文质彬彬的戴着眼镜的男士迎面走来，我就主动与他攀谈起来。他说自己此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有个女儿是部队的高官。我顺着他喜欢的话题答道，现在的领导不好当，在部队当高官可得小心，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整治起人来可有一套。我就讲了酒瓶中提到的杀 AB 团、延安整风、四清文革、六四屠城，还有99年迫害法轮功。我讲他也讲，原来他也读过酒瓶，我讲的有出入的地方他还补充，然后我就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时事。他欣然答允，最后他说，我是高中的历史教师，中共的教科书是假的。六，秃头深黑发，政法学院教授对大法师父感恩不尽。有一天，我在超市门口看到地上蹲着一个年过七旬的女子，满面忧郁，头顶已秃，周边的毛发也枯黄，显得无精打采。我走近一看，原来她是我初中时低一级的校友。她告诉我，她是名牌大学政法系的教授，现已退休在家。她感叹自己浑身是病，虽然工资高，但钱买不到健康，买不到命。我就向他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历，刚一练功就无病一身轻的好事，并劝他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保平安。他答应三退，并提出要跟我学大法，练法轮功，并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和住址。我随后请了大法的所有经书送到他家，并教他练功动作。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非常好，头顶已经长出一寸多长的黑发，并表示要到重庆姐姐家去传递法轮大法好的福音。七，结语。师父在红银的诗词《威德》中说，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我就一直在悟，这世间大罗汉是什么意思？罗汉应该在三界之外，现在的大法弟子却在世间行。忽然间明白一层法理，大法弟子应该是身在红尘中，心在三界外，所以师父叫我们走出去，我们不仅要走出家门，更要走出人，走向神。十几年的走出去，面对面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我被不明真相的人骂过、吼过，也被抓捕过，但更多的是世人了解真相后对大法的赞颂和对大法师父的感恩。今年我已经80岁了，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坚如磐石，从来没有动摇过。遵照师父的嘱托，我在大法中修炼，在大法修炼提升自己的过程中救人，在救人的过程中证实法轮大法好，同时提升自己。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有慈悲伟大的师父，兑现誓约不辱使命。感谢师父加持，感谢同修帮助。何时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取保候审的同修要向办案人员讲清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7日。近来一个时期，讲真相中被迫害的同修往往很快就被释放了，但一般是以取保候审回家的，也就是说构陷同修的官司仍然存在，迫害并没有结束。这也是正法到了后期，邪恶的力量不足以严重迫害同修了，这本是一件好事，可以在宽松的环境下大量学法，向内找，即直接向参与迫害人员讲真相。但是被取保候审的这部分同修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去归正自己，以及向构陷案相关人员讲真相，致使公检法人员仍在持续搜罗编造证据，或自编自导，或持续骚扰同修搞笔录之类的，走所谓的法律程序。这部分同修中有的往往年纪比较大，或未参与过用法律形式营救同修的项目，对司法程序不大懂，直到构陷官司走到检察院时收到通知书了，甚或要开庭了才知道官司一直在走着。也有是因为怕心没有直面邪恶，以致迫害一步步变成现实。其实被绑架了往往是自己在修炼上出现问题，或者是说自己修炼上需要有一个心性的提高了，静下心来向内找，在法上归正自己是最好的最捷径的营救自己的办法。还一点，要向参与迫害的人员讲真相，这是我们许多被取保的同修没有去做和没有做到位的，同时注意不要依赖律师。我们在外面营救同修时，如果同修的家人愿意配合请律师，往往会请一位律师，我们会要求律师每个月会见一次当事同修，询问一下同修的状况，鼓鼓劲儿。律师在公检法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一般只会见一次办案人员，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前后会见时间能达到半个小时也就不错了。效果好的，往往律师在会见办案人员时和他聊天，告诉他办案终身责任制，告诉法轮功不违法，给他们普普法，尽量不触及他们负的一面，多为唤起他的良知。其实邪党也不跟我们讲法律，律师在这个圈子里也是弱势群体，许多人是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的，而这些律师能做到的事情，被取保的同修你们自己是可以做的，你本身就是神，往那一站你就在解体邪恶。明慧网上一位律师说，往往当事人往门口一站什么都没有说，法官就坐立不安，他就得给他办事，常人尚且如此，何况你是大法弟子呢，你畏难，其实他更是啥都不是，背后的邪恶其实就钻了这个空子。明慧网上有这样的案例，许多学员被绑架了，一位同修的母亲与另一位同修，两位老太太随着官司一路讲真相，给法官讲真相，写劝善信，最后那位同修的女儿在开庭后被释放了，而其他同修被判了很长时间。所以请不请律师自己定，但真相一定要讲，不要依赖律师，不要觉得检察院法院不理睬我呀，救度众生是我们该做的，不是律师。即使请了律师，由于律师不是修炼人，在人世的险恶中，在利益中，他所做出的决定我们同修也得自己审核，官司应由我们自己主导。我在前几年被绑架时，律师是同修帮请的，费用是我家出的。我回家后在家里翻出来一份案子初期律师写的控告信，很明显在公安阶段律师按照同修的要求写了一封控告信，向检察院控告公安违法。但那封控告信居然这样写的，我的当事人说公安违法，不是原话，律师写得很专业，只是责任推给了我，我们是修炼人，我们不认可邪恶的迫害，所以我们的口供往往是拒绝回答，零口供。当我们控告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可我的那位律师就是为了规避职业风险， 那封控告信有何意义？在那场官司中，我见律师在对待公检法方面不大作为，就在看守所里控告，而家人在外面控告要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市检察院、区法院，案子在哪，家人就到哪。律师去哪，母亲就去哪。律师没去，母亲就自己去。其中有一段时间联系不上营救同修时，同修忙别的案子了，母亲就找自己认识的一位律师，同修的家属咨询后，再去找公安、检察院、法院。其实母亲文化不高，文革开始时母亲才上初一，整个中学没怎么上课，有时他也不知道找谁，但就有人接待，一切师傅都有安排的。我想说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被迫害案子，主动一点去找他们，明白真相的检察官、法官，他们自己会为自己找出路。上次被迫害出来后，我去找公安要东西，一次那个派出所的人突然对旁边的同事抱怨检察院的人给他们找麻烦，证明累犯，人家只要出一张纸证明，可这个检察院居然让我们把整个卷宗复印一遍。某某区分局和我们同级，他们让我们复印，市检察院的人哪睬我们呀。我想起来了，在律师那儿看卷宗时，确实有一份几年前绑架的卷宗复印件，可是却没有以前在市检察院释放的卷宗。其实那两次我都是被无罪释放的，只是他们太想迫害我们了。再去取不起诉决定书时，当我再次讲他们在犯法时，我发现那位检察员眼神里满是愧疚，他明白真相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在法中我们知道，世人都是为法而来的，除了那些罪大恶极之徒外，都在等待大法弟子救度。旧势力利用了我们历史上的业力安排了考验，也许那位参与迫害你的人员就与你有这种业力关系，可是这时你不记前世之愿对他讲真相，不就是在救度他吗？我们与那些人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而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用慈悲去善解恶缘，这是多大的慈悲呀！只有在法上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到。而且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自己能不能解体这场迫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什么担心的呢？最后的结果就是，那就是你信师信法的打分，也是对你这段时间修炼的打分。去讲真相吧，不要忽视这些人生命存在的意义。当他们明白真相时，他们也会抵制这场迫害的，当然也是抵制对他们的迫害，即使做得没那么伟大，但他会尽量减轻迫害的。而且如果修炼人做得正，解体了背后的邪恶，这场迫害就会烟消云散。而且是谁修谁得，同一个案子两位修炼人，一个做了，一个因为怕心没有行动，结果就不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本地一次迫害中就发生了。因为看到本地发生的多起这类迫害案子，目前在做出判决，结果不理想，有的同修甚至开庭前也没有上网曝光，等开过庭才知道此事，还找不到同修。其实没有出最后结果前，机会与之前都是一样的，但时间很紧迫了，因此很想给同修提个醒，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去执着，归正修炼环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修炼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人人都在抢时间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三件事。下面我将修炼中自己正念闯过磨难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正念出，磨难消。我曾在餐饮业打工的同时上电话平台，打真相电话救中国人。2018年春，感觉右脸颊奇痒，禁不住用手去抓。这时有一个声音说，别用手抓。当时没在意，其实是师傅的点化。我照照镜子，右脸颊上的一堆堆小泡泡已被我抓破出水。第二天脑门也痒，又抓。第三天左脸颊也有了，眼睛、鼻子、嘴周围都有。又一个生命说，快去医院吧，这不是皮疹，是癌症，会送命的。我想几个小红包就能送命，太可笑了。周围的人都劝我去医院，他们都听我讲过大法真相，都知道大法祛病健身，提高道德水准。如果我做不好，给大法抹黑，那是多大的罪业呀。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的执着心实在是太多了，就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和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同时在学法上下功夫。学法时对照自己摆正基点，工作之余将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部分红银四背过，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的水泡一个也不见了，光光的。周围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老板也开始看转法轮了，现在再看第二遍，还介绍给他的姐妹看。二、向内找，去执着，归正修炼环境。中共病毒全球扩散以后，救人更显急迫，我要求自己一定每天上平台打电话。现在正是救人的好机会，众生都在盼望得救。虽然有很多不接的，只要电话一响，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尤其在接力拨打时更为明显。打接力电话时，每一次打完就像从战场上下来。2021年6月，一天我刚起床，走到厨房，看见一个凶狠的面孔，双手举着好像狼牙棒一样的东西，狠狠地打在我的小腿上，我一下子倒下了。当时就意识到是邪恶迫害我，便求师父加持弟子正念，念八正念口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疼痛减轻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更得找出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在哪里，得查找自己的问题啊。我向内找，找到委屈心、怨恨心。我想起1999年720大法被迫害后，我丈夫及婆婆家人都反对我修炼。我能上平台打真相电话，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我要坚定地走好这条路。丈夫为了阻止我修炼，又打又骂，我都忍着。我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我坐到电脑前，他就摔电脑，把电脑都摔坏了，摔坏了就修，修不好就买。就这几年，我已经换了三台电脑，三部智能手机。我想你也太不像话了，我每天上班辛苦赚钱，回来还得一日三餐伺候你，你还这样，如果不是修炼早离开你了。委屈气恨越积越大，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悟到了就加强学法，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觉得他很可怜，也是受害者。逐渐的委屈心、怨恨心变弱了。第三天早上，我突然站起来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深知是师父把我不好的物质拿掉了。有一天早上，丈夫坐在桌子前一直瞅着我，我问他怎么了，他笑着说，你怎么那么好啊，我所有的朋友都羡慕我娶到了你这么好的媳妇儿。我说，知道好就好，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这么做的，真修大法的都是好人，比我修得好的大法弟子多的是。我的体会是，遇到磨难时要正念正行，而正念来自于法，多学法，学好法，有了正念才会有正行，正念闯关。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好我该做的三件事了。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